大家好，呢集系中妈讲历史嘅第139集。咁今集嘅主题咧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啦。好啦，讲到英国君主立宪制咧，咁就系几时开始嘅咧？就系咧系自从咧呢一个光荣革命啦。咁啊，光荣革命咧系属于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嘅革命啦吓。咁经过呢个革命咗之后咧，就系确立咗呢个君主立宪嘅政体，亦都大大咁样咧系削弱咗咧英国国王嘅权力。咁而议会同埋政府咧就逐步咁掌握咗咧呢个治理国家嘅权力。咁呢一个嘅君主立宪制咧就结束咗咧英国嘅封建专制嘅制度，就令到咧英国咧就走上咗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嘅道路啦。咁亦都有利咗咧英国嘅资本主义嘅发展。咁而英国咧就系世界上咧第一个咧系建立君主立宪制嘅国家啦吓。咁头先都讲过啦吓，呢一个制度咧就系令到咧英国咧能够咧系巩固咧资产阶级向英国统治同埋經濟發展一個非常之重大嘅影響啦嚇，咁而其後咧亦都對其他國家嘅資產階級咧建立咗新嘅制度，所以咧呢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咧係對全世界咧都係有非常之重大嘅影響啦。好啦，講到呢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咧，我哋頭先講過啦，呢個就叫光榮革命啦嚇。咁樣光榮革命之後咧，威廉三世咧就係被宣布咧就成為英國嘅國王。咁但係嘅前提咧就需要咧威廉三世咧係接受由英國議會所提出嘅權利法案啦。咁權利法案咧，亦都係英國政治性法律入邊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嘅法案。咁而呢個權利法案咧，就係由威廉三世咧喺1689年嘅12月16日咧係簽署嘅。權利法案的內容呢就是包括呢就是限制國王的權利啦，保證議會的立法權啦，財政權這些權利的。咁而同時之間呢，議會呢不單止呢就是掌握了制定法律的權利啦，亦都可以呢是監督政府同埋決定呢重大的經濟政策啦。咁而事實上啊，權利法案呢有深厚的意義同埋影響嘅。咁樣1689年的權利法案呢就令到英國呢確立了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啦，就令到呢英國咧唔單止政治穩定啦，而佢經濟發展咧亦都係一日千里啦。咁令到咧英國咧能夠超越咧法國咧，就成為歐洲第一個強國。咁亦都咧因為咧佢嘅經濟發展啦，同埋佢嘅好龐大嘅呢個殖民地嘅王朝啦，咁所以英國咧就享有呢個日不落帝國嘅名稱啦。咁而相反咧，法國響經歷咗法國大革命之後啦，咁佢嘅政治咧係持續動盪啦，亦都受到咧宗教問題嘅困擾，咁就令到咧法國咧就喪失咗咧佢響歐洲嘅領導地位，一直至到1870年咧成立咗嘅共和國咧，法國嘅政治制度咧先至能夠穩定下落嚟啦。咁喺1701年咧，英國國會咧亦都通過咗咧1701年王位繼承法，就作為咧權利法案嘅補充。咁呢兩部嘅法案咧，亦都確立咗咧議會至上嘅原則啦嚇。咁而事實上咧，權利法案咧亦都咧係標誌住咧君主立憲制基本嘅確立啦。咁而議會咧就成為咧國家最高權力嘅機關。咁對於皇權嘅限制同埋對公民權利嘅保障咧，亦都不斷咁樣加強嘅。好啦，咁而頭先講過啦嚇，咁權利法案咧，亦都係英國歷史上咧，自從大憲章以嚟咧，係最重要嘅一部法案啦嚇。咁佢既是英國憲法嘅一個重要組成嘅部分，亦都係被認為咧美國憲法嘅前身嘅。嗱，頭先有講到大憲章嘅，咁我喺第116集咧，亦都有講到大憲章嘅。如果有興趣嘅咧，可以去收聽。好啦，英國君主立憲制嘅特點咧，就係君王咧係處於咧統而不治嘅地位。咁咩叫統而不治嘅地位咧？嗱，我哋首先就講翻咧，其實喺18世紀嗰陣時咧，英國個國王咧都能夠有一啲手中嘅實權啦嚇，咁都能夠咧透過咧一啲委派官職咧就籠絡一啲貴族嘅實力。咁但係咧其後咧皇權咧就逐漸係削弱啦。咁到19世紀嘅中葉咧，其實到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咧，其實英國嘅 皇室佢哋嘅权力咧，亦都大大衰落啦吓。法律方面咧，其实系赋予咧英皇嘅权力，咁但系实际上咧，成个政府嘅运作咧，都系通过议会同埋内阁去行使嘅啫。皇权咧，只不过系一个象征性嘅意义，而君主名义上咧系一个世袭嘅国家嘅元首啦，联合王国武装部队嘅总司令，同埋英国国教嘅世袭领袖。咁但系咧，喺法律地位而言咧，这个君主咧系只不过咧系一个象征性嘅啫，佢虽然可以咧系任免首相啦、各部嘅大臣啦、高级嘅法官同埋各个属地嘅总督，亦都能够召集、停止同埋解散议会，批准或者公布法律、统帅军队、宣战或者系议和呢啲权利。咁但系事实上咧，一直以嚟咧，英国嘅王室咧，佢都系咧处于一个咧统而不治嘅地位啦吓。君主咧系必须要根据议会嘅议员咧系行使佢嘅行政权力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同翻系一啲封建专制制度之下拥有绝对权威嘅封建君主相比咧，立宪嘅君主咧只不过系依照呢个宪法而统治嘅君主。咁佢嗰个存在咧，主要都系作为咧国家嘅象征嘅啫。光荣革命之后啦，资产阶级同埋新贵族统治咧就确立啦，推翻咗咧君主嘅专制啦，咁而议会嘅权力咧系大增嘅。喺1689年，头先我讲过嘅权利法案咧，就以明确嘅法律条文咧就限制咗咧国王嘅权利啦，亦都保证咗咧议会嘅立法权啦、财政权呢啲权力。咁样样咧，封建时代嘅君权神授咧，亦都遭受到否定啦。咁而君主嘅权力咧就由法律赋予啦，就受到咧法律嘅严格嘅制约，咁而议会君主制嘅政体嘅权力咧，其实系重心咧就系响议会入边，咁议会咧就拥有咧立法权啦、财政权啦，同埋对行政监督权。咁表面上咧，议会通过嘅法案咧系需要得到国王嘅批准，咁但系实际上咧，只不过系一种形式啫。咁响中世纪时期咧，即系如而家嘅联合王国咧，系分成三个王国嘅，分别就系英格兰啦、苏格兰同埋爱尔兰。其中咧呢三个王国咧，都分别有自己嘅议会。咁根据1707年嘅联合法案啦，就将英格兰嘅议会咧同苏格兰嘅议会咧合并咧，就成为咧大不列颠议会。咁而喺1800年所通过嘅1800年联合法案咧，就将呢一个爱尔兰议会咧，就喺1801年咧系合并啦，咁就成为咗咧英国国会啦。英国的国会呢就分成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就是君主啦、上议院同埋下议院啦。咁英国的议会是实行两院制嘅，上议院的议员呢就是唔经过选举，咁就由各类嘅贵族组成，咁所以咧上议院咧亦都叫做贵族院啦。咁而下议院嘅议员咧系需要透过咧选举产生嘅，咁贵族咧就唔能够咧竞选咧下议院嘅议员。咁下议院嘅议员嘅任期咧就系5年，届满咧就全部改选嘅。咁而君主咧按照惯例咧系唔会投票嘅。好啦，根据皇室特权同埋政府嘅协议啦吓，所有嘅议案如果要变成法律咧，形式上咧都系需要得到国王的核准的。而皇室的特权呢亦都包括解散国会、订立条约、宣战、授勋。事实上呢，国王对于这些权力的行使呢通常都是根据首相和其他内阁的大臣的建议。过去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之中呢，通常上议院是由贵族组成，下议院咧就由平民直接选举嘅。咁但系由于咧民主化嘅改革啦，咁而家咧亦都好少咧有呢个世袭嘅贵族咧组成嘅上议院啦。咁即使咧过往嘅英国嘅上议院咧被人哋称为贵族院啦吓，咁但系而家咧绝大多数嘅议员咧亦都系由政府委任嘅终身贵族啦，亦都只有好少数嘅议员咧系由世袭贵族选举出嚟嘅代表，同埋咧英国国教会部分嘅主教同埋两名的大主教。咁喺1999年嘅11月咧，上议院咧改革法案通过啦。除咗92名咧系留任之外咧，600多名嘅世袭贵族咧就失去咗上议院议员嘅资格。咁而非政治任命嘅上议院议员咧就系由专门嘅皇家委 原會咧係推薦嘅。咁頭先講過啦，下議院咧嗰個叫做平民院啦，咁議員咧就係由普選產生嘅，咁採取咧就最多票當選嘅小選區選舉制度，任期就係5年嘅。咁但係政府亦都可以決定咧係提前大選。咁而政府咧就實行呢一個內閣制啦，就由女王任命響議會選舉之中咧獲多數席位嘅政黨領袖咧就出任咧呢個首相，並且咧係組成內閣，係向議會負責啦。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会谂下，究竟呢个英国嘅君主帝仲会唔会咧系继续咧系流传落嚟啦吓？咁根据经济学人咧整理咗咧英国人对于英国君主制嘅想法咧，就认为咧系有三种唔同嘅意见，包括咧就系赞成延续君主制啦，反对延续君主制啦，同埋延续君主制但系需要适当嘅改革。嗱，咁样乜嘢叫做反对制咧？咁反对制咧就认为咧，真正嘅民主制度咧就应该系用人为才，咁就唔应该有任何嘅世袭制嘅。咁样佢哋认为咧，共和制度咧几唔好啦，亦都一定唔会系最差嘅国家运行嘅模式。咁但系君主制由于系世袭啦吓，咁所以咧，我哋系永远都唔会知道咧边啲人咧系职位嘅。咁如果呢个职位嘅人唔好，加上佢冇任期嘅限制咧，就会咧系影响咗国家嗰个运作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亦都觉得咧应该咧系有由呢个首相或者甚至系总统咧就系去管治呢个英国嘅。咁而佢哋批评呢个君主制咧，亦都系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觉得咧系会有一个叫阶级嘅标签啦吓。好啦，咁至于赞成呢个英国君主制嘅人咧，佢就认为咧君主咧本身咧就已经系代表英国啦吓。咁而英国嘅国王咧就系英国国家嘅人格化啦，咁亦都系咧国民效忠嘅对象，咁亦都能够咧系带嚟咧系民族嘅团结，咁亦都咧系象征住咧英国嘅国家嘅统一啦。咁亦都佢哋嘅意见，另外一啲意见就系话啦，已经实行咗咁耐啦吓，咁亦都好难咧系讲到究竟是不是真的实行共和制呢，就会远远是好过这个君主制的。所以如果既然都不知道共和制究竟是不是真的好过这个君主制呢，他们就会觉得呢一动呢就不如一静了。咁至於好多嘅反對派就認為咧，皇室花費咧係好多，咁但係贊成派嘅人咧就話咧，皇室所帶嚟嘅經濟效益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好多嘅外國觀光客咧，佢哋係去訪問咧或者去玩去英國玩咧，其實咧都係冒咧呢一個英國皇室之名嘅，咁所以咧英國皇室咧對於外國嘅觀光客咧係有非常之大嘅吸引力，咁亦都咧係可以創造咧好可觀嘅外匯啦嚇，咁所以咧好多呢啲赞成的人就认为有皇室对于英国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另外一些就叫做适度改革派，他们就是说考虑到联合王国的历史，所以君主制在理智上不合理的事实其实都未必有根据的，而这个君主制也都能够有稳定的作用。不过咧，而家咧随住民主化啦吓，咁究竟咧呢个英国嘅君主政体咧系需要咧系作出咧一啲嘅改革啦，尤其是咧系改变呢个宪政方面嘅。咁佢哋认为咧都可以保留呢个王位，咁但系咧需要规定咧呢个主权咧系属于全体人民，就唔系属于一个国家嘅。咁就例如好似比利时咁样样啦，比利时嘅宪法咧就规定咧主权系应该属于全体嘅人民，咁佢哋嘅国王或者女王是属于比利时人的国王了。好啦，随住英女王的逝世，很多人都会觉得查理斯三世就是名声不是那么好，就一定是不会好像女王是那么受到英国人的爱戴，但是我们都不可以那么快那么武断的。我们随着这个时日，我们看看查理斯三世去嘅登基，甚至佢嗰个本质究竟会系带嚟英国有啲乜嘢嘅影响啦。好，咁今集咧就讲到嚟呢度啦，多谢你哋嘅收听，拜拜。